欢迎收听纯属虚构，我是毛衣。那首先确实需要跟你道个歉了，很久没有更新歌单了。那你可能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路上，一个多月时间呢，去了十几个不同的城市，从香港、旧金山、LA、西雅图、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也去了一趟日本的北海道。那月初呢，回到北京待了两个礼拜左右，又继续拉着行李箱上楼下楼的日子了。我今天的录音是在加州的圣地亚哥。那今天的旅程都集合了探亲、休假和工作几个任务在身，但是这一次的旅程，这个 journey， 我也结合了一些我一直想去见识的地方和体验。主要呢，希望摆脱一下过去三年的生活日常。每一次的 journey， 每一次的旅程，常常会为我提供很好的教训，让我成长。给自己一些时间呢，找找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观点角度去看事物，寻找一些对工作和生活的新灵感、新创意。那一般的长途旅程呢，不管是坐飞机、火车或者是自驾，都会按照目的地来准备一个适当陪伴的歌单。那同时呢，因为我总会带着我的手机，耳机总播放着音乐，所以我觉得歌单很像我写日记一样，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音乐呢，总能比看照片更能呼吸我的记忆。那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听到一首歌的第一个音符或者是节奏，就会让我想起我上一次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在哪里，心情和感觉怎么样，以及我在做什么。所以今天为你准备的歌单，希望与你分享这个旅程一直陪伴着我的歌曲，通过音乐呢，来让你跟我一起回顾和回想这次旅程的狼狈和幸福，同时也提供一些我对旅行的观察和观点。 All right, let's go. 那很多期待已久的旅程都是这样从一个拥挤的机场开始，从办理登机、托运、过安检、摆渡车等各种麻烦，航班耽误的沮丧，放下混乱旅行团，声音大大的广播，机场可能是旅行中一个令人很紧张，给我们带来很多焦虑烦恼的阶段。那这一次我的旅途当然也不例外。时隔了三年的疫情，我发现很多人都忘记怎么坐飞机了。过安检的时候，我还记得看到安检人员在一位大叔的包里取出两大瓶洗发水和沐浴露，还要取出一把雨伞还有打火机。我不知道你在机场都有什么习惯呢，或者一些常规的操作，但是我到机场出发，特别是坐长途国际航班，必须会做好一切前期准备，避免办理登机和安检排队造成的心理压力影响心情或者是耽误旅程。那这里呢，给你分享几个对我来说能有效舒缓压力的一些小 tips， 希望呢可以帮助你未来的出行体验可以像 Queen 这首歌里描述的 Cool Cat 一样，以轻松又有型的节奏出发。
Coming on strong.
第一，那收拾行李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是你随身携带的包包，就是你的 hand carry， 你的小行李包。你需要考虑呢，提前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需要什么样的物件、文件。但是记住呢，把它们都分类、分开打包。我一般呢，手提行李里面呢，都会有三个小包，一个装好旅游相关的证件。这些文件呢，最后都是跟现金分开存放的，这样万一不小心丢失呢，你起码不会一切的重要的文件和现金都没有了。那一个包装所有的电子用品，包括耳机、充电线、充电宝等等，你这样呢，一过安检取出一个小包检查就可以了。最后一个小包呢，是旅途上所需的日用品，头痛药啊、漱口水啊、润唇膏、护手霜、创口贴等等，这样呢，一个随身包就能应对所有的突发情况了。第二，我一般呢还会收拾一个随身带上飞机的行李箱，这个相机里呢装有大概3到4天的衣服、洗漱包、内衣、内裤、袜子等等。那这是万一托运行李丢失呢？这个在美国本土出行经常发生的事件，你起码有日常所需的物件都能凑合用个几天。第三，托运行李记得看准航班行李的限重，千万不要准那个登机时候呢需要因为超重手忙脚乱的重新收拾行李的人，阻碍大家办理登机的时间。第四，尽量早点到机场，特别如果是航班在交通高峰的期间呢，你绝对不想因为路上堵车错过你的航班。我一般都会很早到机场，比如说凌晨的航班，我晚上9点就机场了。3个多小时其实很快的过，办理好登机，过了安检，你就悠悠闲闲的买杯咖啡，去 lounge 听一期播客就可以登机了。第五，办理登机尽量在线上完成，下载航空公司的 APP， 到达机场之后呢，用自助通道呢办理行李的托运，尽量不要跟人有任何的接触是最好的。第六，过安检呢一般是最容易让我发火的时候，充电宝、雨伞、电脑都拿出来，不能携带100毫升以上的液体。记住这几个小时并不难了，大家请不要多多帮忙，一般这个事情是让我最生气的一个小事情。第七，早到机场呢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去航空公司的 lounge 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如果你没有航空公司的长旅卡，也建议你在各个旅行社呢或者中介购买收拾室的通行证，我保证这会改变你整个出行的经历。第八，将歌单以及一些播客节目先下载在手机上，这样慢慢来能够缓冲时间，让我在长途飞机上呢稍微能放松一下。以上的8个点呢只是我一些个人经历，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呢长途旅程的时候更加轻松。Now, you're ready to fly. 你刚听见的是 Mark Farina 的 Dream Machine。 那 Farina 是一位我非常喜欢来自芝加哥的 House DJ。 那这首歌来自他一张原创的唱片叫 Air Farina， 是一个以航空旅行为主题的一个专辑。那刚刚这首歌呢，确实有一点像在飞行旅程中的感觉。那 Farina 比较著名的一个专辑系列叫 Mushroom Jazz， 之前也在不同的歌单跟你分享过。我还记得我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呢，专门去了一个唱片店参加一个他的线下分享会，还让他在一张专辑的封面还有海报签了一个名。那这个海报应该现在还在我家里。那有三年多没有飞长途机了，我第一站是香港飞 LA， 大概是一个11个小时的航班。那特别是当你坐到腿部抽筋、屁股发麻，前排有个婴儿哭闹搞得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呢，最好是有歌单陪伴着，用来减压也好，舒缓下心情。坐下飞机后呢，应付美国海关审问的时候，心情也可能更好一些。那当谈到我家乡加州，大家往往会有点满眼放光，感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阳光与海滩、沿海的天堂。那所以很多人都联想关于加州的歌单呢，都会提到刚才那一首《加州梦》The Mamas and Papas 的 California Dreaming。 那这首歌确实反射了一种极度乐观主义，是对加州这片美丽和充满机遇的土地的一种歌颂。那当我的印象中的加州其实感受确实有点不太一样，我对家乡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当然呢，非常期待见到家人呢、朋友，但是很多时候去加州并不是 California Dreaming， 而是加州噩梦 California Nightmare。 那我这一次的加州噩梦在洛杉矶开始， LA City of Angels 天使之城， Tinseltown 还有 La La Land。
Anyways, it's on the topest place now, so...
What's a samba tapas place?
You know, it's just like a samba place where they serve tapas.
Oh.
Yeah, so the joke's on history. I don't know. That's LA. They just, they worship everything and they value nothing.
洛杉矶，这个人们崇拜一切却不重视任何东西的城市。那如果你看过电影《La La Land》，你可能记得这句话。LA， 城市著名又显眼的娱乐圈行业的虚荣，确实给很多人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心目中的 LA 就是坐在开车发呆，在405国道上堵车，入城堵车，冲我 downtown 堵车。所以其中一套我觉得很好代表 LA 的电影就是电影 Drive。
They're talking about you, boy.
你刚听见的是 Kavinsky 的 Night Call， 来自2011年电影 Drive 的原声带。那我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听起来它像是1980年或者是2080年都能制作出来的歌曲。那 Drive 这部电影呢，我们跟随着 Ryan Gosling 所演的主角一起驾驶穿梭城市，而导演 Nicholas Winding Refn 拍出来的效果绝对是致 LA 的一封情信 Love Letter to a City。 他在拍摄的过程中发现他重新爱上了这座城市的街道，然后特意呢把这座城市呢变成电影里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看到电影里的 LA， 他以 Neo Noir 的风格拍出来，很黑暗的一种风格拍出来，是我们惯常看见 LA 的阳光海岸、星光灿烂的另外一面。这首歌呢完全抓到 LA 晚上在城市里面驾驶的那种氛围，感觉到这座城市熟悉但陌生的一面。说到 California Nightmare 加州噩梦，刚才听见的是来自英国 Leeds 的 Nightmares on Wax 黑胶的噩梦，是90年代呢让 Downtempo 还有 Trip Hop 这两个小众的音乐品类呢流行起来的其中一位很重要的音乐人。他的音乐混合了爵士、嘻哈、雷鬼、方克，还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英国各地所听见的电音的基础。他打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电子乐声和风格，是为沙发而不是夜店舞池所设计的音乐。强烈建议呢你在油罐或者 B 站搜索一下 Nightmares on Wax 在2013年伦敦 Boiler Room 的 DJ 混音，这个视频呢已经在 YouTube 上累积了超过600万的浏览量了。那回到加州噩梦，我第一个抵达的是 LA， 刚才说了抵达 LA 的国际机场 LAX，跟美国很多国际机场一样呢，感觉你穿越回到90年代。那排队过关等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呢，好不容易过了三层海关，还是要等半天行李。出机场各种脏乱差都不说了，机场里所有的设施要不就不灵或者是不营业，没有任何准确的导示或地图，地勤人员呢也懒得理你。我拖着行李好不容易找到摆渡车，坐个20分钟大巴才能去取我所预定的 rental car， 再排队搞个半个小时。取车之后呢，还需要体验 LA 著名的堵车堵到目的地，整个过程经历非常的糟糕。我只能说 Welcome to America where nothing works， 欢迎来到美国，这里一切都不灵。那美国整个国家呢，没有一个机场能跻身于世界排名25的机场排名。那 LA 周围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仅次于纽约市的第二大人口城市，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甚至没有进入排名的前100名。那这个排名呢，很大原因是因为移民和海关排队的时间过长， 登机和检查的顺序、行李处理、安检人员的出入、地勤人员的服务态度差、航站楼的导视系统一塌糊涂、公共卫生条件很不及格、航站楼之间穿插又困难又令人困扰。那去年呢 Travel and Leisure Magazine 旅行与休闲杂志将洛杉矶机场评为美国第二差的机场。我的建议呢，就是远离这个噩梦般的机场。那相比香港国际机场，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国际航空运输评级组织 Skytrax 的世界年度最佳机场。那最近因为疫情相关的限制和检疫措施，2022年呢排名下降了全球395个机场中的第20名，首次跌出前10名，落后于国内及东南亚的其他机场，比如广州的白云机场。那今年的前三名机场与去年相同，就是多哈的哈马德国际机场、日本的羽田国际机场，还有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那 Skytrax 这个报告呢，基于全球1210万名的旅客的调查，它评定了标准包括抵达的时间、排队时间、客运大楼的舒适度、安检的等待时间、机场人员的态度，以及可供选择的购物和餐饮。
Shots in the west, we make believers out the best. Lay the weak to res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in't no place like this. Have the stuff y'all doing, we created the shit. So don't be sagging, young buck, in the presence of this. Don't even come from the city and you running your lip. I'm about to make a call, get the news van out. Explain to Trisha Toyota on how your crew ran out. We coming live from the Trade 23 area cold, mad clouds of smoke. It ain't no room for snow. A sucker niggas with sucker beats. Stay in the back seat and buckle up for the ride. I'm chilling with bad guys and got time on my side. Cause this is my city, this is where I live. And if you bring bad vibes, I got something to give. Hanging out under the sun is an everyday thing. And getting crazy in the lab's the only way I bang. Don't step to me with that mean face, buddy, I'm all smiles. And I'm counting the miles down Crescent Heights Boulevard, home of the stars. Get you pulled out your car for fronting too hard. Just listen, you ain't down with the streets, my brother. I can foresee in your future there's a running for cover. A lot of y'all talk a good game, but ain't playing. I learned about the hood and outfield is where you staying. Fools be giving you the mad dog after the show. Cause we ain't feeling the flows or your designer clothes. It's phony people in LA, I count it, it's a lot. And if they ain't a stitch or a bullet, they claiming your block. Just get it right, it's Crescent Heights all day, all night. The community where I was raised, living my days. Wishing I could be the mayor, I deport you fools and send you back to square land. Cause over here we rule. Authentic people in the town, throw up your dub, take a dragon's double K. Signing off from the home of the body bag.
你刚听见的是来自 LA 的嘻哈乐队 People Under the Stairs 在02年发布的 The LA Song。 你可能会问 LAX 这么糟糕，为什么不选择直接飞到我的家旧金山？那旧金山的机场 SFO 还算挺不错的，城市不够之前呢，投资了不少钱翻新的机场。那事情是这样的，我弟弟疫情这几年也没有闲着，他和太太生了两个小宝宝，那这次回去呢，主要是见见 Harper 还有 Cooper 两姐弟。那因为家里有两个很小的小孩，一个才五个月，一个不到三岁，他希望我们坐完国际长途飞机之后呢，还是隔个几天时间才跟我们见面。自己的家里呢是一种三天隔离政策一样吧，所以才决定先去 LA 探探朋友，花过几天重新认识 LA 这个城市。那到 LA 之后呢，也决定租了一辆车，从 SoCal 南加州开到 NorCal 北加州，从中呢路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看看本地的 downtown 新的商店，品品本地的葡萄酒还有精酿，当然呢也会到处找当地好吃的。从中呢我会观察当地整体的商业环境、气候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那加州呢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它世界第五大的经济体，加州阳光与海滩、自然环境、农业、酒业世界著名，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一州。文化、娱乐、时尚、科技，从谷歌、iPhone、Tesla、Netflix、 和礼物，给人印象是一个世界上最有活力、最有创意、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那加州的州旅游局的广告也当然会用到 California Dreaming 的概念，他们宣传的口号 slogan 是 Dream Big， 敢去做梦。去年推出了一个广告片，片名 Am I Dreaming？ 我在做梦吗？
No, you're in California.
那我之前看过 The Atlantic 大西洋的杂志，有一篇文章叫 The California Dream is Dying， 加州梦正在死亡。我这次见到的加州呢，有一点点感觉到这个加州梦很有可能已经睡到梦醒了。Don't it always seems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难道不总是这样吗？你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Got it till it's gone 是由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Q-Tip 制作和客串，由 Janet Jackson 演唱。歌曲的 Hook 是来自 Joni Mitchell 的著名歌曲 Big Yellow Taxi 采取的 sample。 那加州呢，经常处于全球经济的最前沿。如果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它的经济体量全球排名第四。那州里最强大的行业呢，科技、农业、娱乐、能源、供应链物流，这几年都受到很大的打击。疫情、高息、极高的房价、劳工冲突，还有其他动荡的冲击，导致上千上万的加州人被裁员，生活成本又因为通胀增长得越来越高。那最近呢，甚至天气也不给力，这几年呢，因为旱灾带来大规模的山火后呢，去年整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倾盆大雨引起大规模的水灾，那现在又面临融雪之后呢引起的河流的洪灾，很多农业的小程序都遭到破坏。 我也相信你听说过加州两个主要城市 LA 还有我的家乡 SF 的江市城。市中心 downtown 满地都是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营地。那现在呢，普遍的状况都是城市中心明显的衰落，疫情让大家熟悉了远程办公，大家都不必住在大城市里面了，更多的人搬离城市中心迁往郊区，享有更大的生活环境，离开城市中心的拥挤、犯罪还有污染。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有差不多八成是长期远程或者是 hybrid 混合的工作模式，就是一周两到三天的办公室。那按照2022年10月的统计数据，有 29% 的美国人从家里远程工作。那纽约市的金融机构有可能是全国交付最高租金的机构，也只有 56% 的员工日常坐班。那疫情使我们习惯了全职的远程工作。那管理咨询巨头 McKinsey 的一个报告中指明，2022年调查25000名来自不同工作或者是就业类型的美国人关于他们灵活工作的状态，有 58% 的受访者可以选择在一周内全部或者是部分时间在家办公，对比疫情之前的 23% 要多了很多。那 35% 的工作持有者可以全职在家工作，有 23% 可以兼职从家里办公。那总括来说呢，在美国更年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更高的人群往往是有更多的选择来进行远程工作。这个群体呢，或者称呼为 laptop class, 笔记本电脑的阶层，是一个不受地点限制的专业群体。那很多都是科技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的办公室往往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一张 WeWork 的通行证。你刚听见的是来自英国的电子灵魂乐队 Belarus 08年发布的 Anything You Want, Not That, 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除了这个。那似乎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美国过去一年有很多公司的 CEO 依然在与员工争论协商如何最妥当的安排远程办公的时间。那越来越多的公司呢，正在鼓励员工至少在部分时间回到公司办公。给出的理由呢，是在家里工作呢会导致员工的参与度和生产力降低，伤害企业文化。彻底的远程工作呢，让人失去了很多反馈还指导的机会，损害了他们的成长。那特斯拉的 CEO Elon Musk 马斯克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呢，称远程办公呢是一种道德错误。
Look, I'm a big believer that people need to are more productive when they're in person. And really, man, I, and the whole sort of work from home thing, it's like, I think it's... Look,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but I kind of think that the whole notion of work from home is a bit like the, you know, the fake Marie Antoinette quote, let them eat cake. Mm-hmm. It's like really, you're going to work from home and you're going to make everyone else who made your car come work to the work in the factory. You're going to make the people who make your food that gets delivered, that they can't work from home. The people that come fix your house, they can't work from home, but you can. Does that seem morally right? That's messed up.
You see it as a moral issue?
Yes.
I mean, I see it more as just
it's a productivity issue, but yeah. It's also a moral issue. People should get off the goddamn moral high horse with the work from home bullshit. Because they're asking everyone else to not work from home while they do.
And yet
it's wrong.
There's still pushback, by the way. It's still going on. This battle is still happening. I mean, leaders of organizations, and I speak to plenty of them, I want people back. 3 days a week, they're still battling. It's not clear that it's ever going to change. People are not coming back 5 days a week.
Look, the laptop class is living in La La Land, okay? As I said, you can't, but look at the cars. Are people working from home here? Of course not. So the people were building cars, servicing the cars, building houses, fixing houses, making the food, making all the things that people consume. It's messed up to assume that they have to go to work, but you don't. How is that? It's not just a productivity thing. I think it's morally wrong.
Although productivity is definitely impacted too, and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learn, on and on. Listen,
you know, people will disagree with me about this, but I, you know, it's like.
So if you want to work at Tesla, you want to work at SpaceX, you want to work at Twitter, you got to come into the office every day.
Yes, I mean, you know, like I'm not saying.
那马斯克认为，笔记本电脑阶层呢，要求享有其他人，如服务人员或者是工厂的员工无法享有的特权，是不公平的。那马斯克说，你要从家里办公，而你要制造你汽车的人都来工厂工作，你要让准备你食品和送外卖的人不能在家里工作，这种道德上你认为是正确的吗？说什么在家工作的废话，你们要求其他人不要在家工作的同时，却坚持自己要从家里工作。那马斯克在同一个 CNBC 的采访上称，他每年只休息2到3天，除此之外呢，每周至少工作7天，每天晚上只睡6个小时。那马斯克长期以来呢，一直是养成工作的批评者。那去年6月份，他命令特斯拉全体员工全职回到办公室上班，甚至呢，在一封内部的邮件中引用了公平的原则，指出要求员工每周工作至少40个小时，这个已经比我们对工厂的工人的要求还低了。那去年的11月，马斯克还终止了 Twitter 的永久性远程工作政策，那是他作为该社交媒体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第一项行动。那当时呢，有很多员工因为这个要求而辞职的。他在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 "Let them eat cake"， 让他们吃蛋糕。那这一句俗语呢，是来自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法国女王 Marie Antoinette 的名句。那这句话呢，是女王被手下告知她饥饿的人民没有面包的时候的一个反应。那由于蛋糕比面包还贵，这句话呢的含义代表了女王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状态完全不关心的一个例子。那这场职场上的斗争，暂时看起来还是双方的妥协。混合工作的模式呢，即员工每一周有一部分时间在办公室，渐渐变成了常态。
American love, American me, American you, American tear, American heartbreak. Oh, oh, oh.
Took a walk with the palm trees as the daylight fell.
sangria in the canteen, talking to myself. This tattoo on my left hand is turning purple as blue. Daydreams of the romance, daydreams of you. My pretty woman in a ball gown, I'm Richard Gere in a tux, getting married in the courthouse, writing vows in a rush, making out before the judge. My teenage wife got a wedding band done that I just might die with. It's an American wedding. They don't mean too much, but we were so in love. We had an American wedding. What's mine is yours. That's American law. In my rest at Kennedy, she signed her name and pen in the fancy, fancy cursive, and turned her term papers in. A thesis on Islam, virgin brides and arranged marriage, hijabs and polygamous husbands. Those poor un-American girls. After school she ran to me, jumped in my 5.0. This is the home of the brave, land of the free. But your parents still didn't know. She said I've had a hell of a summer, so baby don't take this hard. But maybe we should get another before this goes way too far.
这是 R&B 音乐人 Frank Ocean 翻唱老鹰乐队 Eagles 的著名歌曲《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那成员在多次采访中透露呢，这首歌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对美国国人的过度奢侈、享乐主义和自我放纵的生活的一种批评，是一首关于美国梦的黑暗底层和反对美国过度消费主义的歌曲。那疫情呢，促进了美国社会的人员供求关系的不平衡。那我最近在美国的经历发现，有很多消费以及服务场所最难找的都是人，人类啊。那大多数时候呢，你都会与网站、AI 聊天的机器人、外包到菲律宾的服务日线互动，很少能找到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那最近的一次旅行，经了一次行李处理不当，国际转飞国内的航班，人已经到圣地亚哥了，但是行李因为航空公司的措施还在 LA 的机场。又是 LA 的机场，那机场的柜台让你上网登记信息备案，之后再打日线电话求助，等了两个小时拨通了印度的客服中心，站在面前的机器人员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到你的，你可以说是懒惰、推卸责任、形式主义，但是他们有严重的缺人，很多时候呢，甚至找不到人员去协助你。总之呢，与美国的航空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呢，陪他们与各个部门踢皮球，你会感到多么的愤怒和无助。当美国的头部企业谷歌、亚马逊、微软、福特、百事可乐等等过去几年都已经裁减了数万名员工，那许多的经济学家依然认为2023年会发生一场大型的经济衰退。在面临裁员、经济衰退，为什么还会出现人员不够，现在还有很多员工不努力、不奋斗工作的现状呢？美联储最近发布了一个报告，指美国国家劳动力的需求比劳动性人口呢共缺少400万人左右，那等于呢现在还有400多万个闲置的岗位。美国这个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那同时呢，就是疫情后经济前景不明朗，很多企业都会执行裁员，但是这次的不同呢，不是因为裁员的人数，而是因为他们是谁。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情况，就是这一次的大型裁员大部分都是白领的专业人士被解雇。那白领员工呢被大量裁减的原因能追寻到疫情的开始。那疫情呢导致了经济进入了危机的模式，裁员冲击了很多行业，特别是与白领工作相对的。疫情管控让很多休闲娱乐、旅游、零售、餐饮的行业都关闭了经营的场所，很多一线员工呢，因为这样呢被裁员。 但同时呢，整个社会突然呢对科技以及一些远程服务的企业服务产生了更大的需求，比如像 Zoom、谷歌还有微软这样的企业，当时呢蓬勃的发展。那这些企业呢，当时急需大量白领工作来满足他们这个需求。那随着疫情后呢，经济慢慢复苏期间，那这些行业的平均雇员人数呢，比疫情前的水平是增加很多。有很多呢是疫情期间为特殊的项目或者是公司扩张而雇用的，现在呢发现他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导致平均白领员工过剩的状况。那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呢，疫情最初被解雇的前线人员很多已经转行或者是离开大城市，其中一部分劳动力呢提前或者是选择进入退休状态，因为经济前景不明朗，有不少刚毕业的学生都选择待业，移民政策收紧也导致了员工的短缺。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经历了疫情之后呢，对工作的心态态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些因素呢都贡献到现在人员短缺的现象。美国音乐人 Beck 93年发布的 Loser 失败者，使这首歌呢让他获得了国际的认可和声誉。那 Beck 曾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音乐家，在没有任何的机会的时候呢，他为了生存做了很多份低工资的工作，但是呢音乐会抽空在当地的咖啡馆表演他的歌曲。那在这些咖啡馆演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观众都会在说话，他发现了音乐打动不了他们的时候呢，看到他们很无聊，他为了让现场的观众更活跃地参与他的演出里面呢， Beck 发明了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进行表演。他会编造一些很荒唐的歌词来吸引观众的收听和关注。你刚才听见的 Loser 失败者就是这种演出情况的一种延伸。那以上提到各种社会跟经济的趋势导致疫情后的加州正在经历一个大规模的 Exodus， 大量的居民逃离，导致了加州的人口下降，在2020年4月至2022年的7月期间呢，减少了50多万人，离开的居民人数呢，超过了新增的迁入的居民人数，接近了70多万人。那这个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影响最大呢是加州大城市的市中心 downtown， 或者是我们所称的 CBD。 我相信你看过一些新闻片段呢，旧金山和 LA 的 downtown 完全像一套僵尸片的片场，曾经迎接科技公司的精英每天上班的高端写字楼，现在大部分都处于空置的状态。曾经高逼格的办公楼和网红餐厅的门面，现在已经变成了流浪汉的营地。那工作白领不再到城市中心上班，周边的商业配套都被逼得停业了。而办公室出勤率的崩溃， 正在使城市的税收随之下降。那因此呢，随着利息上升，使科技行业呢陷入低谷。那旧金山的标志性的办公室呢，都大部分已经腾空了。同时，在纽约 ，Meta 公司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已经放弃了45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那在全美国的范围内，只有约47%的办公室被占用。我刚才提到的 Elon Musk 马斯克的 Twitter 公司已被伦敦、纽约和旧金山的办公室业主起诉了，原因是没有支付租金。那 Twitter 正在努力的削减成本的时候呢，马斯克选择不付租金作为一种重新谈判租约的策略，是一种机会主义，以逼使对手提供更好的条件，而对手却没有能力呢来抵制你的要求的一种做法。那对美国人来说呢，加州一直是一个首创的土地，它代表着未来，整个州呢带着一股冒险和乌托邦的精神。几十年来呢，加州是一个美国其他州的居民和外国移民主要的目的地。加州的形象一直是一种充满机会、乐观主义的地方。这里的自然环境自然丰富，人们通过技术创新，还有新时代这种精神主义相结合，打造一个极绿色又繁华的未来。在现实中呢，加州现在拥有美国最差的生活成本和住房可负担性指数。那全国最低的个人收入增长率和最高的贫困率和文盲率都在加州。那很多居民呢和公司都选择离开这个州。那人口增长呢过去10年已经放缓了。这几年呢在历史性的第一次变成了负增长。主要是因为呢该州的中产阶级还有工人阶级的萎缩流失而导致的。再看一个旧金山本地报纸 SF Chronicle 的采访。一个刚刚从 Berkeley 毕业的一个法律系的硕士生，他选择离开了他的家旧金山，到 Montana 州工作。采访中呢，他说道：“我们已经非常的厌倦更加努力的工作，但却面临更高的租金。我们不愿意再努力获得一个教育证书，但依然很容易成为下一个裁员的受害者。”那其实未来并非毫无希望。那家教依然在一系列的关键行业享有领先的地位。从核聚变、医学、太空和半导体设计到大众娱乐和高科技农业，它还保留着大量的创新精神，并且呢，依然可以的适当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我很希望我的家乡 California 可以 keep surviving and thriving。 那有 Cake 乐队翻唱 Gloria Gaynor 的 I Will Survive 是我为你选的最后一首歌。不管你今天什么状态，都希望你能够继续的乐观的生活。同时，这首歌也送给我的 California。You will survive。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At first I was afraid, I was petrified. I kept think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just thinking how you'd done me wrong. I grew strong.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o you're back from outer sp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out that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changed my fucking lock. I w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d have known for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Oh,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 just turn around.Break me with desire. Did you think I'd crumble? Did you think I'd lay down and die? Oh, not I will survive. Yeah,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I know I'll be alive. I've got all my life to live. I've got all my love to give. I will survive. I will survive.
took all the strength I had just not to fall apart. I'm trying hard to mend the pieces of my broken heart. And I've spent oh so many nights just feeling sorry for myself. I used to cry, but now I hold my head up high and you see me with somebody new. I'm not that stupid little person still in love with you. And so you thought you'd just drop by and you expect me to be free, but now I'm saving all my loving for someone who's loving me. Oh,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 just turn around, now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Weren't you the one who tried to break me with desire? Did you think I'd crumble? Did you think I'd lay down and die? Oh, now I will survive. Yeah,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I know I'll be alive. I've got all my life to live. I've got all my love to give. I will survive. I will survive. Yeah, yeah. Thank you.